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1月16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今天的节目首先要为您介绍最新中国亚洲和国际新闻，然后是连线报道和分析。川普就职在即，民主党人仍然质疑总统当选的合法性。台湾蓝绿两党领导人同时出现在旧金山拼外交。中国维权律师李春富取保获释之后精神失常。接下来呢是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我们今天热点快评的话题为你见大局欲网，中国网路闭关锁国是否来临，主话题是担心政权安全，中共全面收紧社会控制。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的重要新闻。美国当选总统川普表示，他的替代奥巴马医保的方案呢，已经接近最后制定阶段，并且很快就可以推出。川普星期天接受《华盛顿邮报》采访时说，他的目的是让每一个人都有保险，但是他没有透露具体的细节。不过他提到了一个具体措施呢，就是要公开向制药公司施加压力，要求降低医药价格，来减少医疗保险的成本。川普政府上任之后的首要任务之一就是推翻奥巴马医保。川普还告诉《华盛顿邮报》说，他的团体已经接近完成了一个为提高就业、给中产阶级减税、将企业税降低到15%的计划。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一在瑞士说，中国将抵制贸易保护主义，并将为世界经济复苏做出贡献。习近平星期天开始对瑞士进行国事访问，并将出席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瑞士警方星期天拘留了32名抗议习近平访问瑞士的西藏人和瑞士公民。伯尔尼警方在一份声明中说，有几个示威者呢，在为国事访问设立的安全区附近没能遵守警察的指令。声明还说，警察在中午时阻止了一名男子自焚。这名男子已被送医。星期天下午，14名示威者由于抗议活动超过了时间限制，而在瑞士议会大楼附近被拘留。距离后任总统川普的就职典礼呢，只有几天的时间了。民主党人仍然在质疑川普当选的合法性。南卡罗来纳州众议员约翰·刘易斯日前说，川普不是合法的总统，因为俄国人帮助他赢得了选举。这番话在美国媒体上引发了激烈的争论，这次总统选举的合法性是否会继续遭到挑战呢？在今天的小夏看美国节目里，美国之音龚小夏给大家做分析。小夏你好。
徐波你好。
我们知道这个约翰刘易斯，他当年呢是马丁路德金的助手，他也是现在呢是个民权运动的一个这个偶像。那么他的说法，他说这个总统当选不具有合法性，在反川普力量中有多大代表性？能在美国有多大的这个人拥护他的这种说法呢？
应该还是有不少人，因为这次选举选得非常激烈，我们也都知道。而且在那个川普当选之后呢，一直就从重新点票开始，到这个说希拉里多了这个投票多了200多万票什么等等等等，到俄国人，一直都是很多人在质疑这个说法。所以这一次呢，有20多个。众议员已经表示，他们不承认川普的合法性，也不去参加这个川普的这个就职仪式。所以这种情况呢，也确实是反映了美国民间那个争论比较激烈。
那么我们看到大选呢，现在已经过去2个多月了，可是为什么还不断出现这种对这个大选结果合法性的这样一个挑战呢？那么这种情况以前有过吗？
以前有过不少，应该说每一次在那个选举竞争激烈之后，那很多那个失败的一方的那个选民都说我们不支持。我们就看过去上一届奥巴马总统，那么他当总统8年以来，有多少人，包括川普本人在内，在质疑说川普这个奥巴马是不是美国出生的，他有没有合法竞选这个就合法这个参加总统竞选这个合法性是不是？那么小布什我们也都知道。2000年那个选举特别激烈，到后来一直8年中一直有人说他并不合法，因为最高法院判了他才当上这个总统的。那么在这以前呢，克林顿也有很多人质疑他不合，因为克林顿 选进去得到的选票只有43%，因为有第三党的候选人，所以这个中间呢就有非常非常多的争议。那个这种情况也是不是说不常见的，应该说更加常见。但是我们要知道，奥巴马总统已经说了，这个川普的当选是完全是具有合法性的，所以呢，他也是希望能够说服民主党的很多比较激烈的选民来，就是全国更加团结一致，在新总统的领导下。
质疑新总统合法性的一个主要焦点呢，就是俄罗斯。据报道说，俄罗斯呢干预了这次大选。如果的确发现了这方面的证据，那么会出现什么样的结果？
连德国人都在说，俄国人干预大选，恐怕是这个历史上，从俄国的时候就有这个事情，是不是？我们都知道，1991年那个苏东坡，俄罗斯独立出来，他情报机构一直是苏联，当时也在干预大选，所以这个其实并不是新闻。不过这一次呢，很多人拿这个来说事，但是很关键的一点呢，我想就是这个美国的媒体啊没有强调，其实是特别应该强调的是，俄罗斯不管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干预大选，去放出假新闻的什么等等等等，但是没有人能够真正去用这种方式干预美国的那个点票，因为美国每个投票站是不联网的，投票站里每个票箱是一个一个点的，美国多少百万个票箱，这是不可能干预的。
好的，我们感谢美国之音龚小夏的观察和分析。接下来关注海峡两岸的局势。台湾总统蔡英文呢，他刚刚结束中美洲出访计划，离开美国过境城市旧金山。与此同时呢，国民党主席洪秀柱也正在旧金山进行访问。那么蓝绿两党就同时，两位领导人呢就同时出现在旧金山，就格外引起外界的联想。这两个人是否在拼场子、拼外交、比人气？那么洪秀柱的美国之行的目的是什么呢？有关详情，下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记者李奕华，带我们大家来介绍。奕华。
好的，主持人你好。目前我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国民党主席洪秀柱在旧金山所下榻的酒店。那么洪秀柱主席呢，是在1月13号星期五晚上，也就是和蔡英文总统同一天抵达旧金山国际机场。两个人的飞机其实也只有相差2个小时的时间左右，因此相当的接近。那么洪秀柱主席他是强调，他的美国之行是计划已久的行程，因此和蔡英文同时出现在旧金山是纯属巧合。那么洪秀柱主席呢，他这次到美国来主要的目的，是希望向海外的国民党支持者筹集募款。我们知道现在国民党可以说是深陷了财务危机。那么昨天呢，也就是星期天下午，洪秀柱主席是在我身后的这间房间举行了一场这个筹集募款的演讲大会，现场大约吸引了100多人的这个国民党在湾区的支持者前来捧场。那么我们在他演讲大会之前呢，是独家采访了洪秀柱主席。我们谈到和他谈到这个有关于最近中国辽宁号航母舰队的动作，可以说是动作频频，已经2次出现绕台的这个动作。那么许多分析人士已经将这样的举措视为是96年台海危机以来最具有这个象征意义的军事动作。那么对此呢，洪秀柱主席他的回应是希望中国方面呢，在做出这个有关的这个计划的时候，能够审慎的思考台湾人民的感情，也不要伤害台湾人民的感受。那么接下来我们先来听听昨天这个洪秀柱主席在接受我们采访时他怎么说。
当然我们宁可相信这是中国大陆它一个例行性的一个军事的演习，但不管怎么样，这种举动总是会引起台湾民众的一个反感呢，因此我们也希望尽量不要引起大家的反感，又觉得是一种挑衅的行为的话，那么这是对于台湾人民的感情上是有所伤害的。
是的，除此之外呢，这个洪秀柱主席呢，他也对这个蔡英文总统提出建议。他说，现在目前两岸的局势还是降到了这个冰点，两岸的僵局都没有这个解决的出口。因此，他希望呢，蔡英文政府能够这个审慎的面对这个目前两岸的困境。不过，他也说，目前两岸的这个僵局呢，出现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我们继续来听听他怎么说。
我觉得两岸的互信不足，现在。以前国民党执政的时候，两岸有互信的政治基础，但是从蔡英文上台之后，两岸的互信基础完全不在了。不在之后，不但官方的沟通完全中断，而且也可能中间会擦枪走火，引发一些问题。 这都是非常严重的。
是的，他这个洪秀柱主席他也提到说，希望呢这个蔡英文政府能够尽快的恢复两岸沟通的机制。那么洪秀柱主席呢，在今天稍后大概三个小时之后呢，将会启程出发前往他在美国的第二站芝加哥。那么在芝加哥停留两天之后，他也会前往这个休斯顿，之后他最后一站则是会到美国加州的洛杉矶来进行募款的活动。那么就是以上呢，就是我们目前掌握到的有关情况。把时间和镜头交还给主持人许波。
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发自加州的现场报道。下面我们来关注中国人权。中国709大抓捕中被捕的维权律师之一李春富取保候审回到家中之后呢，被家人和朋友发现精神状态异常。李春富是目前仍被关押的律师李和平的弟弟。李春富2015年8月1号被警方带走，他被关押了500多天之后呢，于今年1月12号回到家中。那么有关他的最新情况，我们现在就连线曾经陪同李春富去医院治疗的这个陈建刚律师。陈律师你好。
你好。
包括美国之音在内的很多海外媒体呢，都报道了这个李春富律师获释后被发现他的身体状况和精神状况出现问题的这种情况。那么听说您曾经陪他去过医院治疗，那么请您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目前李春富的身体和精神状况。
我说一下啊，谢谢朋友们和媒体对我们的关注。春富律师这是被关押了1年半之后我第一次见到他。他在现在和被关押之前，他的体重相差了将近30斤，也就是差不多有15公斤。这是体重的非常明显的这种下降啊。另外就是他精神方面，他现在的精神状态非常让人担忧。医生的诊断是精神分裂。他现在即便是和我们非常熟的一些朋友们在一块儿，他仍然处在这种惊慌、怀疑、神经质非常敏感。这种总是害怕的到一种状态当中，对任何人任何事情是随时都处在这种一种恐惧惊慌失措的这种状态当中。你比如就是我们去这个给他体检完了去吃饭的这个过程当中，他不停地问会不会发生事情，会不会会来人抓他，会不会出什么问题。我们坐在这个一个饭店里面吃饭，他仍然是这样不停地问我们说你是想吃什么，是想吃面条啊，还是想吃水饺。他就不停地问这到底什么意思，会不会出事儿，然后说你们不要离开我，你们不要离开我，我以为我这一辈子就见不到你们了。这个他几度表示就是想在我们面前哭，大哭一场。他至于他被抓期间啊受的哪些磨难，现在我们不敢问他，恐怕刺激他的精神啊。他就是他不时的会说会提那么一句两句，说他被抓的事情。我得到消息就是他说他被抓，估计得半年的时间。他说我就疯了。然后那么长时间，就是他从他被抓到现在啊。被放出来，一直在给他吃药。我们也家属也不知道是给他吃的什么药。就是这样一个好好的人，一位非常优秀的人权律师被抓走，关了1年半，出来就成了这样的精神分裂。
好的，那您认为是什么原因造成这个李春富律师他精神失常或者精神分裂呢？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什么原因？我几乎可以100%的断定，就是因为酷刑那种非人的虐待和折磨。因为我了解，我有一些事情我到现在没有公布，但随后有可能我们会完全公开。我会在适当的时间公开，我一定会公开。就是所谓的指定监视居住是什么状态，就是把一个好人落在一帮人渣的手里，然后为所欲为，没有任何限制的这种折磨酷刑。
好的，那么目前呢，还有一些维权律师和维权人士呢被关押或处于所谓的这个监视居住，比如像李春富的哥哥李和平律师，还有江天勇律师啊等等。那么您对他们的这个境况是否啊了解，是否感到担忧呢？
他们的事情到现在为止没有人知道，没有人知道，因为他们没有请律师的权利，没有自己选的辩护人的权利。但是我可以大胆的这个认定，只要江天勇、李和平不会死在里边，他们有出来的一天，绝不会两样，都会得出一个唯一的结论，就是他们受到严厉的酷刑，受到这种折磨。
好的，我们感谢陈建刚律师在北京接受我们的连线采访。好，休息一下，稍后回来呢是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今天热点快评的话题为你见大局域网，中国网络闭关锁国是否来临，主话题呢是担心政权安全，中共全面收紧社会控制。好，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我们的承诺不会改变，更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
绝不允许任何人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
两岸关系要处理，也会牵动国际，
不管是国民啊共产，把中华民族放到第一位的时候，
如果一个国家是真正值得你爱，他不会强求你去有中国梦还是台湾梦呢？
他现在没有更多的精力再来跟台湾进行更强的对抗。
挑衅中国大陆，让中国大陆来跟台湾开战吗？
川普当选总统，应该像蔡英文为总统吗？当然。
台湾要推独立就死力，
主要是民主和专制两种价值对抗。
我是樊东宁，
我是叶博弈，
美国之音海峡论坛。
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据中国媒体报道，工信部制定的互联网域名管理办法修订工作已经接近尾声，很快就会出台。草案第37条规定，在境内进行网络接入的域名应当由境内域名注册服务机构提供服务，并由境内域名注册管理机构运行管理。境内网络接入但不属于境内域名注册服务机构管理的域名呢，互联网接入服务提供者不得为其提供网络接入的服务。那么这个条文呢，就在社会各界引发了广泛的争议。拥护者欢呼说，这项条文体现了国家网络主权的观念，反对者呢则认为这将影响境内网民对境外网站的访问，导致中国互联网封闭。那么互联网域名管理办法对于中国将近7亿多网民到底意味着什么？这个管理办法一旦实施，中国互联网会不会出现闭关锁国的这样一个局面呢？今天时事大家谈的热点快评栏目，我们邀请美国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先生和北京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士张立凡先生呢来发表他们的意见。我们知道互联网这个域名管理办法第37条之所以引发这么大的争议，那就是人们担心说中国大陆的所谓大局域网一旦建立呢，境内的网民将无法浏览海外的网站。那么什么是大局域网？我们想请纽约的何先生您来给我们解释一下什么意思。
我没有觉得这个有什么特别奇怪的地方啊，这个中国现在就是大局域网啊，对吧？最重要的这些网站，这个在国际社会最重要的网站，无论是 YouTube 啊、Twitter、Facebook 还是 Google， 在中国都不能访问了。只有极个别的知识分子，或者是有一些技能的人，或者有特别需求的人，那么他才有可能去通过这种方式访问了。早就是局域网了，但是问题是，大家不要高估了这个局域网就一定会在中国怎么样，对吧？那么因为中国有这么多的人口啊，这么多的人口，它不是欧洲的一个小国家啊，不是欧洲的一个小国家，你真的把它封锁起来，跟世界就完全隔离起来，它不是个小岛啊，它是个大岛啊，它不是一个小小的北韩啊，它是100个北韩啊，所以它在这个局域网里面瞒着什么东西，做什么东西，我觉得它很有力量。 对吧？他不但控制了互联网，那传统媒体完全控制了手中啊，然后这个枪杆子他也有。啊，有些情况不是那么严重，他可以尽情的说嘛。我觉得中国是一个有别于世界的一个新的一个星球，它这是肯定已经开始形成了，只是说这个星球到了一等什么程度啊？我突然有一天发现世界又像以前文化大革命这个毛泽东去世以后，我们那个时候的很多人到非洲去访问都感觉到非常的振奋，非常的震惊，因为不知道非洲那个国家是什么样子啊。到那些很落后的南美国家的很振奋啊，振奋啊，就是要看看世界变成一个什么样子。有一天中国也可能是这样啊，对不对？我觉得就是说，这种方式只是有一些人暂时愤怒而已，除非你移民离开这个国家啊，除非你也不去关心这个国家。啊，否则的话呢，你就认了吧。嗯，
好的。那北京的张先生，您呢，在这个中国，您在北京啊，您有什么担心？您现在对域外的这个网站的访问有什么限制？您估计这个大局域网一旦建立，会对您访问外国网站会有什么会有什么这个限制啊？您有什么担忧吗？
首先是就是这个规定出台呢，确实引发了这个中国网民的一些担心，这些担心主要就是担心导致今后国外网站就看不了，
嗯，
就是那么这个问题就提出来了。但是这个主要争议呢是在第37条，
嗯，
那么第37条呢，其实去年工信部也有一个解释。他说这个办法跟全球的域名管理体系没有根本性的冲突，所以他主要是要求在这个中国境内接入的网站要使用这个境内的域名。换句话说呢，也就是说如果你服务器在境内但是域名没有在境内的，就需要在国内的相关机构进行这个登记注册，否则呢你就没法接进来了。
嗯，
就是他指的是这个。但是呢据说暂时还不会影响就是对境外网站的访问，只要你有办法去访问啊。当然我说的这个办法可能包括网民的这个翻墙的办法，暂时呢还不会受影响，但是不等于啊以后就不受影响。因为现在我们看呢，就是，一个是这种对于这个防火墙的这个存在，使得你访问这个境外网站的情况，这个状况非常的不稳定，时好时坏，特别是临近一些敏感的日子的时候，那对于境外网站，即使你翻墙。其实你有一定的技术，那访问也是比较困难的。但是呢，这个我觉得之所以现在没有完全封死，主要也有一些这个中共政权它自身的一些考虑。
嗯，
就是如果一旦全部封死了，那首先受害的这个网友也分析，他说不是中国的思想，而是中国的科技。所以要从这一点上来讲，中国又要跟世界接轨，又要掌握先进的科学技术，但是如果你把这个中国完全搞成一个大局域网以后，那这个中国的这个技术科学技术的这个研究和开发就会受到很大的障碍。
嗯，
这个去年在有些个院士们他们已经提出过这个问题。所以现在我们自己的担心无非就是说某一天他真的这么做了，我想这种情况也不见得不会发生。就比如在新疆他这么做过，那么如果有这个比较大局面的这种社会动荡的话，那么他采取这样的办法这个还是完全有可能的。所以我觉得这方面也不能完全放松。
嗯，好， 那么大多数人呢都相信说互联网域名管理办法一旦要实施呢，中国的网络控制势必会进一步加强。那人们担心的就是会不会出现刚才张先生说的那种情况，完全封闭，这个网络完全封闭，会不会出现中国网络闭关锁国的这样一个局面呢？纽约的何先生。
完全可能会出现了。
嗯，
1989年的时候，大家觉得这么多的学生，这么多的市民啊，去抗议、是示威，用这样和平的方式，要求这个国家走向一个长治久安的和平和民主的自由的一等局面。结果他就认为你是在颠覆政权了、啊，这后面就用枪杆子杀了你啊，对不对？枪杆子扫射你啊，用坦克碾射你啊，就是中共这个东西，它是政权是第一的。什么叫政权呢？就是既得利益集团。什么叫既得利益集团呢？就是一帮权贵集团，就是为了维护他们的利益。我前面讲了，钞票是他们用的，枪杆是掌握在他们手中，他们要干什么东西都有可能的。只有那些抱有善良愿望的人，自己是脑子不清楚的啊！你怎么能继续遗忘这个党、这个政府他会做点人事呢？他会符合一点政治文明的基本作风呢？如果这样基本作风，他早就做了。对不对？现在无论是在哪一个方面，不要说别的地方啊，台湾搞那个民主化社会挺成功的，对吧？他还想要去统一它。香港那个地方是最合适搞民主的一个地方啊，这么多年的啊，这个法治的这个基础啊，这么好的这个民众，对吧？素质这么高的一些市民，哎，他就是不让你搞。连香港和台湾都不能隐忍，他怎么会在自己社会中建立一个开放体系呢？
嗯，
我觉得啊，只要发生任何危机，危及到他的政权。啊，不要说这个封锁了，它整个就切断啊，整个给你停电，对吧？整个让你不要说这个上不了网，让你这个都看不见啊，晚上灯光都给你关掉。所以任何行为，大家不要有任何的丝毫的怀疑，他一定会做的，一定会做的啊，放心好了。
好的，那北京的张先生，您认为一旦这个办法管理办法实施，会对中国网络信息流动有什么影响呢？
我觉得这个主要还是出于高层的不自信和对于这个当前形势的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惧。
嗯，
就是他老觉得他不断的自己在制造敌人，然后呢他老觉得好像这个敌人要颠覆自己，其实呢也都是疑神疑鬼。这网民呢其实也就是一些个议论，当然他们是很怕舆论，所以现在这种紧张状态就有可能导致一些个过激的应激反应。
嗯，
所以我想就是从中共自身来讲，他这么做的话，如果一旦说全部这个切断变大局一网，其实他也封锁了自己，就是因为这么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他可能就得不到这个对他有用的资讯了。包括对他的统治、对他的技术，各方面有用的，包括语行的，他可能都得不到。那就是他把自己，虽然他封住了大家的、蒙住了大家的眼睛和嘴，但是他也把自己变成了聋子和瞎子。所以他愿意这么做，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他愿意这么做就这么做，但是。我认为后果对他自己也并不有利，而且老百姓在用惯了互联网，一旦没有互联网的情况，我觉得可能其结果就是上街。谢谢。
好的，我们感谢和平先生和张立凡先生这个星期的热点快评。如果您对这个话题感兴趣呢，请登录美国之音网站浏览相关的文章和报道。好，下面我们就转入今天的主话题，担心政权安全，中共全面收紧社会控制。中国官媒近日高调发布了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对政法工作会议的指示。习近平强调，2017年是中共和中国历史上具有特殊重要意义的一年，要把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特别是政权安全、制度安全放在第一位。配合习近平的指示，最高法院院长周强强调呢，要走中国特色的法治道路，要坚决抵制西方宪政民主、三权分立、司法独立等思潮，严惩利用网络实施的这个危害国家安全、造谣诽谤、寻衅滋事、煽动群体事件， 等犯罪活动。中共目前政权呢，是不是的确面临山雨欲来风满楼的这样一个威胁？习近平采取的一系列高压手段，能不能保证中共政权和制度的安全，缓和中国的社会矛盾，实现长治久安的根本出路又在哪里呢？讨论这些问题的两位嘉宾仍然是在纽约通过 Skype 连线参加节目的美国明镜出版集团总裁何频。何先生你好。
你好你好大家好。
在北京通过电话连线参加我们节目的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好。
您好各位好。
好，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呢，我们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来参加我们节目的讨论，号码是400-120-0551 400-120-0551。另外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我们注意到呢，这不是习近平第一次强调政权安全的这样一个问题了，但是观察人士认为呢，这一次有点不同。那么两位专家，你们长期观察中国政治，你们看出来任何不同寻常之处了吗？北京的张先生。
这一次我觉得比较有趣的一句话就是说，这个习先生强调，他说2017年是中共和中国历史上具有特殊重要意义的一年，所以呢，要把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特别是政权安全和制度安全放在第一位。所以我们一般来讲，我的习惯解读啊，这个官方的用语的话呢，就是他越强调什么，就是他越觉得缺少什么。那现在他缺少的就是安全感。所以呢，现在把这个安全放在了如此重要的一个地位，尤其是政权安全，也就是说，对于失去政权的这种焦虑啊，是非同一般。这个呢，也跟这个他讲到的这个2017年有关。为什么呢？这个2017年在内外，政治经济形势来讲，都面临巨大的压力。这个一个是内部，这个现在经济在下滑，然后资本资金在逃亡，这个精英也在逃亡。那么这种情况下，这个再加上外部这个川普上台以后，如果他对中国发起一场贸易战，他可能会加剧这个在中国内部在这方面的分化，因为它可能就会，使得中国的企业倒闭，中国的 GDP 这个下降，然后呢，这个中国的外汇继续流失，因为现在有很多外资几乎是不惜代价的在逃离中国，那这种情况就会造成大规模的失业。社会的这种矛盾就会更加尖锐，那在这种情况下要召开19大，那这个时间和空间显然都很狭窄，就说你要在上半年，如果你要能够把这个难关度过，我觉得下半年才能够顺利的召开19大，完成这个换届。如果在上半年发生了比较严重的经济和政治上的危机，那么下半年这个会议的召开以及对于现任的领导班子的执政能力的这种质询可能就会出现。所以那么也可能就会挑战到现在这个核心的领导权威，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他强调这个是有道理的，就是他出于这方面的安全上的考虑，政权安全上的考虑，他需要强调这一点，需要收紧。谢谢。
好的，那么纽约的何先生您怎么看今年习近平对政权安全和制度安全这样一个强调呢？
张先生说得很对啊， 啊，即使一切无要的一个中心的啊，即使就是经济学家或者是政治关心中国的这个政治变化的人，都比较重心放在两个方面。第一个是经济所产生的危机，我不是很同意这种观点。我认为中国虽然会出现贸易的经济的停滞，或者是失业工人的增加。但是呢，中国这个政权藏了有巨大的人口的层次，使它让更多的人承担这个经济危机所付出的这个代价，而能够保住既得利益集团这个利益。只要既得利益集团这部分人保住利益，那么呢，这个社会的大局基本上就稳定了。什么叫既得利益集团呢？就是党政军系统啊，只要这个系统稳住了，天下就稳住了，因为这个系统掌握了中国的一切的这个命脉。而在这个意义来讲呢，就是为什么49年以来几十层的都是这样，文化大革命50年代，对吧？哪个阶层首先不是保证这个既得利益阶层了？所以我觉得经济危机对社会所产生的影响可能是很大的，但是对政权影响的可能是很小的。啊，另外一个就是外交危机，川普声明他的政策是不可确定。但是这些东西都是境外发生的事情，境外发生的事情，中国有足够的宣传工具可以把它扭曲成为挂自己有利的这个宣传情况，对吧？比如说美国航空母舰在这个南海上面航行，他不给你报道，你什么都不知道，对不对？他给你报道说是解放军的航空母舰在那耀武扬威，对不对？所以这个都，而且呢，就是国际社会是个功利主义社会，它不是一个民主和自由为最高价值的一个社会。国际社会就是跟你谈生意，就是跟你挣你的钱，就是要你的市场，就是在你那里得到投资。所以国际社会能够对中国政权所产生的这个影响也是有限的。但是他为什么会那么紧张呢？就是因为他现在这套制度不能不赖，对吧？他明明宪法里面没有的东西，他非得写出来。所以你看最近周强讲话引起那么大的反弹，知识分子愤怒。我还看了张先生这个接受这个媒体的访问，张琴帆先生还有这个贺卫方先生讲的都是很对的啊，批评的也是很深刻的。但是问题是，周强院长讲的全部是实话呀。因为中国从来就没有独立审判，中国从来就没有宪政民主，中国从来就没有这真正的三权分离啊，那都是写在宪法上面啊，那都是邓小平讲的一句话呀，或者是江泽民讲的话呀，或者是党的会议通过的一个东西啊。但是他为什么那么紧张？就是因为给人的感觉好像真的是有，但实际上没有，所以知识分子就生气啊，对不对？你比如说莱阳案件啊，严淑斌案件啊，现在又是植入网案件，你出来一个新东西，大家就是会讲一番，就是因为你口是心非嘛。考试行为啊，所以产生了这么一点矛盾和冲突。但他一切的核心不是为了别的东西，就是为了今年19大。他只要为了19大，他什么都干得出来。做了过分的事情，紧张的事情，历史证明他完全是正确的。比如说奥运会、亚运会，对吧？世博会啊，还有一个什么杭州会，哪一次会不是搞得紧张兮兮啊？他是以百倍的紧张，以百倍的警惕，以百倍的防备，把一个没有的敌人变成敌人，把一个敌人给你掐死和防止，你看他就安了，你看他就会开一个他完全控制的这么一个会议。所以奥运会也是这么开的，对不对？亚运会也是这么开的，世博会也是开的，这个杭州的这个什么高峰会议也是这么开的，党的这个会议也是这么开的，
好的，那么现在呢，已经有许多听众、观众朋友们等候在线上，要求加入我们讨论了。先来接电话，湖北的张先生，张先生你好。湖北的张先生，您在吗？张先生看来不在线上。那么下一位是山东的孔先生，孔先生你好。
你好，大家好。
嗯，
我认为啊，习主席呢喜欢做中国梦，喜欢做美梦呢是每个人的意愿，但是梦毕竟是梦，梦话呢毕竟是梦话。现实是啊，咱们这个美国之音微信群呢毕竟还没有被封，王藏先生呢毕竟还未搬出宋庄，周强呢毕竟还没有进驻秦城。谢谢，再见。
好的，我们现在一些网民呢，他们啊，我们的网友，他们提出这样的问题，和评论。 首先，这位叫宫格的网友呢，他说：“独裁专制体制都有一颗玻璃心，当局把政权安危放在国计民生的首位。那么，请问嘉宾，确保政权安全是为了防止党内颠覆者，还是为了防止党外颠覆者或者是颜色革命呢？”另外一位叫真诚的这位网友，他请问张立凡先生，您经常接受美国之音的电话采访发言，尽管阐述问题多以金玉啊，多以史喻金，也很委婉。那么北京的国宝是不是给您找过麻烦？我们甚至怀疑当局是否在利用您的正常活动发言来引蛇出洞，到时候一网打尽呢？那张先生，您先来回应一下这个问题吧。
嗯，这个告诫嘛，当然是免不了会有。
嗯，
啊，这个我觉得呢，就是主要是看我自己的心态如何，就是我已经把这些事情的当作我的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嗯，
啊，所以呢，这个说说话，因为我基本上来讲没有什么社交活动，那么仅仅是有言论，如果言论也不允许，那么我不说也就不说了，所以对我来讲也失去不了什么。
嗯。
啊，顶多就是没有自由呗。
嗯，
啊，所以我现在仅有的这点言论自由呢，也要跑到这个贵国的这么一个平台上来发，啊，这个本身就已经是很可悲了。就是说，至少我在中国国内我就没有言论的空间和自由了嘛。
嗯，
所以这种情况，我觉得还是不是我有什么问题，是这个政权有病。啊，为什么说他有病呢？因为他总是担心别人要颠覆他，然后总是给自己制造各种各样的敌人。啊，比如说你批评政府，他就认为你是要颠覆政府。
嗯。
啊，你说了某些具体的问题，他就认为你是在批评他的颠覆他的整个制度。所以这样强的一种敌情观念啊，这个是我们没有办法想象的，也由此可见他们的这个神经是多么的脆弱。
嗯，
所以面对这么一个脆弱的一个神经质的这么一个执政团体，我们现在除了说说话以外也就没什么了。当然也有网友劝我说，张先生，你说的其实都对，你说他们的这些毛病也都对，但是呢，你不要老提醒他们，你让他们自己去作去吧 ，no 作 no die。
嗯，
啊，我说呢，这个话说的也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呢，有可能我说的这些他们都听不懂，所以呢，我也就不太在意。
嗯，
谢谢。
好的，那么现在呢，这个湖北的张先生又回来了，那么我们请张先生，湖北张先生，您来发表意见。
好，主持人好，嘉宾好，
嗯，
能听到吗？
听得到，请讲，抓紧时间。
啊，这个如果说刚才两位先生的话，如果说在那个 QQ 大语聊大厅里聊，我们要被骂得狗血淋头的。我经常在那个QQ 语聊大厅里面聊啊，说美国好，说日本好，说欧洲好，他们我就被骂得狗血淋头啊，被围攻啊，全部都骂我啊，然后就把我举报踢出去了。
嗯。
然后呢，如果说共产党如果说进行网络封锁的话，那么他在那个舆论方面呢，新闻一段将回到毛泽东时代。那是一个很惨的一个结局，到时候啊，说不定我们说话的人，说共产党，你骂共产党一句话的话，说不定要被举报了，被共产党抓起来。
嗯，
这将是恐怖的时代。
好的，
啊，谢谢。
谢谢湖北的张先生，我们理解您的处境。下一位是黑龙江的杨先生，杨先生你好。
你好，这中共说话呀，向来都喜欢说谎，
嗯，
或者是他们就经常的偷换概念，或者是混淆概念的去说话。你政权那个倒不倒？你政权指的什么意思？是你政党的权利还是政府的权利？啊，还是这个政治权利的机关部门？所以他总是在混淆这些东西。你政党的权利如果是遇到危险，你党内说就好了，你跟我们老百姓说不着。
嗯，
对吧？你倒就倒了嘛，我们老百姓关心的是我们自己的生活。那如果你政党真的说你这个有自信的话，你就搞好；你没自信，你就下来。
好的，
是不是你这？总是那么两面三刀，扬一套背一套去糊弄老百姓啊！我说就这些。
好的，谢谢。那么我们现在这位叫平武的这位网友呢， 他发表了这样的看法，他说中国即使实行西方式的民主，由于这种民主呢无法调和各方面的利益，必然导致内战，到头来呢还是需要一个强人，就像俄罗斯普京，或者呢中国来一个毛泽东。我们的网友听众观众朋友们都发表了不同的看法，纽约的何先生您来综合回应一下他们的看法。
我觉得两面三刀又不是今天，对吧？精神错乱也不是今天啊，所以然后另外一个观众说他的这个很多观众受到不同意见的这个批评，这个我觉得呢这是都是很正常的，即使是在美国这样一个社会，你比如说你支持川普，很多人就会这个骂你或者批评你或者是甚至质疑你啊，你支持希拉里可能另外一人就对你批评和攻击。我觉得只要在一个了，当然这是一个社交媒体本身的特征啊，大家放你无忌啊，所以大家也不用太紧张啊，因为骂你骂我那多了去了，对不对？那我一般来讲呢，就是看一看笑一笑，你必须要欣赏这个东西，说明你的观点呢啊刺痛某一些人的神经啊，所以我觉得对这个批评意见啊这个不必太这个紧张，除非要么你就不要去写这个文章啊，你要写这个文章，你要发表这个意见，就有可能呢会承受这种后果。那至于中国是不是会回到毛泽东时代呢？我倒是觉得呀，如果真的回到毛泽东时代啊，如果真的，我以前呢对这个毛主或毛粉呢了解的比较少，因为最近大家议论实在太多，那有些人就把一些毛主这个毛粉呐、甚至一些就是中国所谓的鹰派战略军家，比如说什么什么这个军人那个军人呐、这个学者那个学者的看法，一看我看了以后大吃一惊了。吃惊在什么地方呢？我觉得像张廉凡先生这样的人，何伟芳这样的人，其实完全是维护中国政权，就希望这个政权好啊，希望这个政权又能够生存下去，又能够逐步走向安全的道路，又能够搞好这个跟国际关系。哎，那些毛粉们完全不是这样的，他是否定和根本上颠覆性的改革开放政策啊，对吧？包括那些鹰派学者也是一样的，恨不得马上打一仗啊。有一个什么军人说养兵千日用则一时，什么意思呢？就是三年要打一仗，养兵千日嘛，要三年打一仗，那他等于就是攻击现在的党和政府嘛，因为三十年了跟他老子没打一仗啊，那你解放军干什么的，对不对？那不要说那个里面的逻辑啊，我真是想把他们的逻辑拉过来，就是进一步放大，进一步献给这个党中央、国务院啊，还有一个中央军委，让他们知道啊，这个水到底会把他们毁掉。如果真按照毛粉那一套走向毛泽东的道路，真按照这个鹰派学者跟美帝，你看早几年还有一个什么什么红二代的什么人呢、我不知道红几代什么铁三在那里面讲啊，美帝国主义这个词的用上了，还非常好啊，这个词应该让习主席用上啊，对不对？如果习主席用上或者外交部上用上，中美关系就开一仗啊，开一仗你跟他呢搞得不好就不是老二了，你可能就是老大了，对不对？那为什么不这么干呢？我一点不担心中国回到这个毛泽东时代，我一点也不担心中国按照鹰派的学者去走路，我最担心的就是跟他呢听张廉凡先生的话，跟他呢听这个贺伟芳先生的话，那跟他呢搞得不好还可以晃晃悠悠混几十年、如果他真的走向极端了，还真有一点可能性。
好的，那么我们知道呢，这个周末除了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他发表的最高指示，强调呢要安全，这个政权安全、制度安全之外，最高法院院长周强，他的话呢，他的文章也引起了广泛的注意。在周强在文章中呢，要旗帜鲜明地反对三权分立，要敢于向司法独立亮剑等等。他特别呢点名提到要依法严惩的这样一些对象，包括利用网络危害国家安全、造谣诽谤、寻衅滋事、煽动群体事件、侵害英雄人物、历史人物名誉和荣誉、损毁领袖英烈的这样一个形象，以及党和人民军队的光辉历史等等。这些言论呢，听起来让人感到寒气重重啊！这是不是就解释了最近官方采取的这个一系列措施，包括打压维权律师啊，整肃这个网络言论呢，以及前一段毕福剑，现在的这个邓向超这个事件呢，我们来谈谈问题，谈谈这个问题。首先是张先生，北京张先生。
我觉得刚才这个何斌先生讲挺对，就是
中国其实从来没有过这个司法独立，啊，这个情况从50年代就是这样啊。当时刘少奇就说，我们的法律就是不是为了约束自己，而是用来约束、打击和消灭敌人的。如果哪条法律束缚了我们自己的手足，就要考虑废除这条法律。
嗯，
所以基本上来讲，这个中共的这个执政的这套理所谓理念啊，谈不上理念，就是这么一种逻辑，就是这个设我者昌，逆我者亡，法律就是我手里的一个面团儿，我要怎么捏就怎么捏。那这个现在呢，这个周强这个言论出来以后呢，民间有很多的批评，然后呢，这个最近刚刚看的这个最高法的微博就连发了5篇文章来力挺周强的这个观点。
嗯，
然后呢，这个人民法院报吧也发了文章啊，也是做这方面，他就是把这个，他说好像现在民间的批评把司法就是司法独立和独立审判说成是一回事了，他其实不是一回事儿，我们的这个司法还是要党的领导的，就是说独立审判并不影响跟党的领导，这是两回事儿，是在党的领导下，才可以进行独立审判。实际上他这个逻辑摆得很清楚，就是保证权这个是第一位的，所以一切包括法律，包括各种手段吧，包括军队、各种强力部门，他都是为了保住这个政权。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其实你就没有什么其他的可说了。那么当然民间他质疑这些东西，好像周强先生也比较的紧张，也比较的恼怒。那么但实际上我觉得周强也不是最根本的问题，最根本的问题是他要去刻意的迎合或者揣摩和迎合领导人的意图，然后来说这些个没有常识的话啊。而且呢，他做的最不好的地方就是他把这个原来大家还是这个羞羞遮遮掩掩羞羞答答把这个问题没有挑明，但是呢通过周强院长这么一说呢，就把这事儿给挑明了，就是我们就不让你司法独立，我们也不能搞宪政，我们也这一些你们想搞的这些三权分立我们一概不搞，这个话都不是什么新鲜东西，当年吴邦国提出五不搞，后来又过了几年又有一个七不准，然后又是党媒姓党，这个然后对宪政民主司法独立统统否定。但实际上中共，所以我说中共最大的问题就是理论上他不能自圆其说，一方面他讲一套理论，什么这个讲这个所谓什么叫做一宪治国、依法治国，但是他在实践中他又自己又否定他们自己的这些理论。公开的来现在这种做法已经是非常公开了，对，我是流氓，我怕谁，变成这种情况，所以那就没什么可说的了。大家，你既然是亮剑嘛，我觉得也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所以我感觉周强先生他做了一件好事，他把底牌给亮出来了。谢谢。
好的。那么纽约的何先生，您怎么看中国最高法院院长周强的言论？
我觉得他实事求是啊。他实事求是啊，就是因为中国的司法就是没有独立审判呢、对吧？中国的这个整个政权系统就是没有三权分立啊，中国的这个系统就是这么一回事儿、所以我觉得周强先生应该提出啊，第一个呢就是修改宪法，因为宪法126条讲了，司法是可以独立审判，不受这个社会团体、个人和其他的力量的干扰。那现在宪法这一条是应该去掉的，所以一个要修改宪法，第二个是这个人民法院这个名字不符合事实，也应该改成了中国共产党院，或者是直接简称党院， 不要讲法院，中国的一切问题在哪里？一切的问题就是你表面上写一套，因为他实际上搞另外一套，所以那些知识分子啊或者老百姓呢、啊、就有无量不切实际的犯决，不切实际的这个批评，不切实际的呢这个指责。所以你名正言顺了，反正中国的事情钱掌握在你手里，市场掌握在你手里，宣传掌握在你手里，海关掌握在你手里，更重要的是枪杆子掌握在你手里，老百姓能干什么？对不对？你现在搞我前面讲的那个网呢，你不要说局域网，你把微信封掉又怎么样呢？对不对？老百姓能造反吗？贺云芳同志也是一个很天真的法学家，说啊，你这样做，这个人民就会造反。哎呦，30年来，60年来，对不对？中国难道真正民主过吗？真正自由过吗？真正有过自由的空间吗？现在有人呢、啊，老是幻想啊，老是幻觉啊，尤其是年纪比较大的同志啊，60岁了、70岁了，说80年代好。80年代好在哪里呀、啊？反清城金清除金城污染，反自由化，胡耀邦和这个赵紫阳稍微有一点开明的领导人，对吧？当时他们都谈不上民主领导人，算是比较开明的中国领导人，又把社会开放到什么程度啊？而且他们稍微开放一点点，马上就把老人帮给干掉了。所以60年从来无止，不会改变，人民也造不了反啊！只有一天，他的敌人实在太多了，都在他自己的变成敌人。啊，自己内部的互相怀疑，哎，这个政权可能差不多了。但是我觉得现在还有的玩，人民还有的好这个被欺负的日子过，所以不要抱太多的幻想。能移民就尽量移民，你实在不能移民，你愿意当烈士，愿意当炮灰啊，愿意成为啊以后比如说72烈士墓，或者我们搞一个720烈士墓，有可能会敬仰你们，敬定你们，要么你就只能当顺民。这就是个社会现实，这就是社会的真实啊！这个我一点，我开始很多人都给我发的这个周强的讲话，很多人都在批评和激烈。我看了以后，我觉得周强什么都没有讲错啊，他讲的就是中国现实啊，对不对？而且没有一点都没有倒退啊，真的就是这么回事啊！有人说雷洋案件是中国司法的退步。我现在中国从来都没有进步过，中国从来就不在一个文明水平线上，你怎么用文明的标准来评价今天的中国呢？你怎么就评价它？
好的，我们现在呢还有听众观众朋友们等候在线上，我们现在时间剩下不多了，接一个电话，河南的宋先生，宋先生你好。
啊，你好。
请讲。
你好，
请抓紧时间，宋先生。
啊，我觉得还是现在中国对这个言论自由还是放得不开，还是觉得是防民之口甚于防川，还是言论自由不够，所以很多问题得不到解决。如果言论自由放开的话，相信很多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好的，
就说这些吧。
谢谢河南的宋先生。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种种迹象表明呢，中国政治局面骤然收紧了，几乎达到了改革开放以来前所未有的一个程度。那么两位专家认为呢，我们现在时间剩下不多了，简单用一两句话跟我们说一下，两位专家认为这是19大召开之前的一个权宜之计呢，还是习近平长久的治国之策呢？北京的张先生。
我看恐怕不是什么权宜之计，虽然尽管现在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但是呢实际上这个法院报这个社论讲得很清楚，他说中国最大的国情就是共产党的领导。那要按这个来说，现在就是保政权，一保共产党的政权，二保这个核心的这个领导地位，这两点
好的
是最重要的。
好的，现在由于时间关系，我们没有机会听纽约何先生的这个结论了。那么今天呢，今天时事大家谈到的这个讨论呢，就只能到这里结束了。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不能一一接听听众观众朋友们打来的电话，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问题。我们感谢美国明镜出版集团总裁和平先生和北京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士张立凡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我们的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讨论的专题将关注热点问题：中国愤怒回应蒂勒森，南中国海是否难免一战？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 准时锁定 VOA 卫视收听收看，并踊跃参加节目讨论。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再会。